让我们听到之先同心的祷告。亲爱恩主，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要让我们在一个这么美好的秋天的凉意的当中，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一起去敬拜你，一起去赞美你，一起去听你的话语。求神你的灵去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明白，让我们有力实践。祷告奉靠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都很清晰，因为呢经文很清晰地讲了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对象是什么人，是那些自以为义而轻视别人的人。所以呢今天讲的重点呢不在于祷告，亦都不在于怎样祷告呢才可以合神的心意。祷告呢只是在这个比喻当中的一个例证。比喻里面呢有两个的人物，一个呢就是法利赛人，一个呢就是税吏。这两类型的人物呢都是当时很深入民心的公众人物。当时社会呢法利赛人的形象呢其实是很被尊重的，同埋很崇高的。他们很熟悉律法，同埋很严谨地去要求自己呢去遵守这些律法。他们甚至将摩西的律法呢演绎成600多条的一些实践的方式。不单止他自己遵守，他是很致力于教导一般的百姓去遵守，因为在古时的社会呢认识字或者识字的人一定不多的，所以呢他们能够明白和知道摩西的律法，去教导百姓怎样在生活实践，怎样去实行这些摩西的律法呢，是对当时的百姓来讲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教导，所以很被尊重和很被尊崇的一个的身份。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法利赛人说自己不勒索啦，没不义啦，不奸淫啦，正面的呢甚至是每个礼拜禁食2次，还将他所有的1/10奉献出来。可能呢跟他们当时的教导或者他们的法利赛人的实践呢都很接近的，也都是他们呢很引以为傲的事情。放在今日的我们，如果呢有信徒告诉你，他很热心去实践圣经的教导的，他圣经讲话不要做的事，不勒索，不奸淫，不会不义，同埋呢佢好正面咁样去學習，成日奉献1/10嘅奉献佢完全做到。甚至呢佢每个礼拜嘅崇拜必然出席，所有教会嘅祈祷会都出席，或者係团契呢佢都参与嘅。咁嘅信徒喺我哋心目当中真係一个典范喎。法利赛人呢就係、喺当时嘅人嘅心目当中就係一个典范。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税吏是另一个形象，是一个被百姓很厌恶或者是不喜欢的身份。因为税吏的工作是做什么？收税啦。那呢就为什么人这么憎他呢？就是因为呢大多数的税吏都滥收税项的。如果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的3章呢，当有税吏去受浸的时候呢，他们问司浸约翰，到底做些什么呢，可以做些什么呢？司浸约翰就回答他，除了定例的数目呢，不要多取。即是告诉我们什么？可能100个税吏，100个呢除了定例之外呢都会多取。所以呢对百姓来说呢，这些滥收税项的税吏呢是不受欢迎的，让他们生活百上加斤，敢怒不敢言。在路加福音当中，今天想分享的所分享的这两个人物，耶稣却有另一个的表达和另一个解释。在当时社会受尊重的法利赛人和当时社会受唾弃的这个税吏，耶稣怎么说？他说税吏比法利赛人更算为义。 有另一個嘅現代啲嘅翻譯本咧，就咁樣講，直接啲啦。在上帝眼中嘅義人係收税嘅人，而唔係嗰個法利賽人。税利義喺邊度咧？如果憑我哋所認識嘅税利嘅日常生活嘅品格或者行為，有乜咁義咧？如果不是税利平常生活，即可以值得我们觉得称为义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呢？或者义不在于行为的吗？那神眼中的义又是怎样去界定呢？到底比喻那两类的人物或者两个的人物怎样演绎或者表达义或者是不是义呢？简单一点说，法利赛人有什么问题先？如果跟随圣经的教导去行都不叫义，那怎样为之神的义呢？又或者税利到底义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在圣经的第十一节呢，刚才圣经的第十一节讲到法利赛人呢是独自站着自言自语地去祷告，有另一些的古一啲嘅譯本或者係記載咧，就有另一個嘅表達嘅，就係法利賽人咧係昂然站立嘅。單係睇法利賽人企喺度嘅姿勢咧，就知道佢嘅身體語言咧已經講緊佢自己嗰個心態嘅啦。其實禱告嘅內容咧，佢係講緊感恩嘅。佢感恩啲乜嘢咧？就係佢唔似其他人啊。更加不像身边那个税吏。如果喜欢画画的人或者是图像形象深一点的人，你就想想，如果你要画一个幅图画或者你一个漫画，喜欢看漫画的人，你估当时法利赛人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只眼珠怎样望住身边那个税吏呢？可能眼珠就在眼角那里斜斜这样去望一望，或者不是叫做望的那个，是的，即係睄一睄，多謝啊！睄一睄隔離嗰個法利賽嗰個税吏，咁咧嘴角咧就可能咧執埋一邊咁樣，好自豪咁樣去講呢番嘅説話。當感恩嘅事情其實成為可能係奚落別人、輕視別人嘅時候，其實呢個感恩係咪真係感恩呢？无可否认，有时我们都会因为自己跟人比较之下会感恩的。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很惨的时候，或者遭遇很不幸的时候，跟着你听到或者看到其他人比你自己更加不幸或者更加惨的时候，你会怎样？真是感恩，原来我不是好像那个人那么惨的，都会有些释然，或者觉得自己原来不是世界上最惨的人的，有些安慰。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没有身边或者是旁边或者你所知道人那么惨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嘛，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更加优越的嘛，又不会觉得自己更加蒙神宠爱的嘛，或者更加蒙神眷顾，而那个不是咯。在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有一种有人去鼓吹一种的神学叫做成功神学，其中一个信念呢，他说的就是信耶稣是必会领受健康、财富和成功的。好，这个我听下去都觉得有偏差的一个理解，就是因为你会想到，如果我失去健康，我没有很多的财富，我不是人家眼中成功的人，很有成就的人，那是不是我不是真的信耶稣呢？我们知道这种说法有偏差和不正确的，我们都未必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有人说，不少的华人教会的领袖和信徒在骨子里都喜欢喜爱成功神学的。成功的确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不会说越惨越穷就是越熟灵，另一个极端都不是我们追求的。但是在我们这么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我们有时 真的会有意无意呢，将是不是真的拥有财富啦，事业是不是成功啦，学业是不是成功啦，好啦，又或者呢婚姻啊感情的路是不是好美好呢，甚至是不是哇你好健康喎、啊、等同于呢自己是特别被神眷爱的一班或者一个呢。我年轻的时代呢认识过一家的教会。咁呢佢哋年轻的时代即係读书时代啦咁样。咁呢佢哋就好着重成绩嘅。即係学业成绩啦，如果係学生。学业成绩好嘅呢就同见证好挂钩嘅。即係话呢你学业成绩好呢就係好见证啦。咁你学业成绩唔好呢就係唔好嘅见证啦。咁呢你可以想想，如果那间教会的人很努力读书，学生很努力读书，读了十个钟，但是都可能是刚刚合格或者不合格，成绩不好但很努力的学生，他会不会在这间教会里面感到被爱呢？我们很明白成绩好和不好和那个人付出的努力未必一定成为正比的，每个人他所付出的努力，有些人一个钟就可以100分，有些人读十个钟都是不合格。有时我们总有意无意将人分了类或者分了等级，有时我们甚至将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分了不同的等级。当我们将这些本来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去分了不同的等级的时候，恩典是不是再是神的恩典呢？到底我们怎样看神给我们的恩惠或者恩典呢？圣经从来没有否定过我们要跟随神的生活，实践神的教导。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生活实践，没有生活的表达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得个即我知道很多东西，或者是停留在脑子，或者是我的理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或者是不能够自此我们能够或者是拥有这些行为或者这些成就。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分等级跟着自己感觉自己更加优越的条件。因为义本来就是源于神。义都是神自己的作为，不是你和我可以去界别或者是自己去分级。本来我们爱神而行的一些行为可能变成一埲很高很高的墙，将神和人推得很远。又举一些例子啦，咁呢就我都是青少年期啦，二字头啦，那时就即是没读书啦。咁咧就都好中意教会音乐嘅，咁咧就都所以都会报唔同嘅课程啦，咁啊，咁咧就唔同嘅课程有唔同嘅神学院有唔同嘅即系着重点啦，咁咧有啲神学院都会搞一啲嘅音乐营嘅，咁啊去几日啊咁样，咁咧音乐营咧有百几二百人噶嘛，咁咧就好得意嘅喎，去到音乐营入边咧，其实大家都系为咗侍奉好啲。追求更美的侍奉去参与那些培训、啊、很紧密的，由早上到夜晚都是很多很多训练和很多很多崇拜。那里面有些的参与营的人呢，他们 很对于自己很重视的音乐形式呢就很自豪的、哦、那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所重视的音乐形式呢就是最好的，同埋咧係最合乎標準嘅，咁咧有意無意之間咧，又會輕視其他唔同嘅音樂形式嘅表達嘅喎。佢哋真係好熱心追求嘅弟兄姊妹，但係係咪咁樣就將自己抬得高，而將其他唔同音樂嘅形式咧係好似次一等嘅咧？冇怪乎咧，幾十年前咧，我聽講啦，聽講嘅咋嚇。有些教会会为了教会的音乐形式而很大的纷争和很大的分裂。教会音乐可以是这样， 靈修和祈禱方法都可以的，有時聖經的追求都可以的，甚至侍奉的方向、侍奉的形式、侍奉的對象、教會大和小都可以令我們自以為傲的。有人總是以為自己的靈修方式或者靈修傳統或者祈禱方式是最好的，其他呢，即不是你同樣的一種操練的人呢，又好像似一等的。有些人呢，就總是會覺得他們對聖經的認識呢，是比很多人深的，特別呢，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讀聖經原本的原文呢，哇，真的很擺心機和呢很努力的，所以他原文的認識呢，他就會覺得自己是最貼近聖經原本的表達的了，其他的解釋呢都是次一等的。有些人呢，就總以為自己的侍奉方式啦、方向啦和那個對象呢是最好的，其他呢都比不上他們的這些侍奉方法。甚至呢，有些人呢，真的覺得自己一間教會是最好的，或者是因為他的規模和他的大小啦，是傲視同群的。我相信呢，我們最初學習啦、追求啦、服侍啦，都是單純為了神，我們努力去操練、努力去付出、努力去委身，就好像這個法利賽人一樣。只不過呢，有時在不知不覺間，我們不再依靠神了，而是依靠自己，我們的經驗、我們的能力、我們的學識、我們的侍奉崗位，甚至別人對我們的信任，都是我們的依靠。神的恩典就再不是神的恩典了。當我們以愛神的名義站在一個高地，再審視我們身邊的人，或者跟我們追求不同的人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不再在神的義裏面，我們甚至將神原本愛神的心都慢慢變了質。或者呢，我們都會想、聽到這裡都很慶幸，我就即是我們不像那些法利賽人，我們其實未必真的有那麼崇高，即是專心或者是那麼高要求的，在信仰上 的追求。但在這個，如果你們覺得咦，這個比喻好像跟我都不是很有關係，我都不是那類型的人，但比喻當中除了法利賽人之外，還有另一個人物，就是誰？税吏，有些翻譯叫做税棍。這個翻譯你都知道怎樣看這個人，税吏到底表達著什麼，以致神會稱他為更為有義呢？或者當我們再深一些去理解或者去看的時候，可能我們會多一點去明白上帝的義、上帝的恩是什麼。無論平時這個税吏怎樣行為 不被人所即、所他的行為怎樣為人所厭惡、為人所恥，他還去哪裡？但他仍然要去到神的殿裡面，仍然要禱告。其實他應該知道自己在人的心目當中，他的行為是多麼不受歡迎。他也知道，或者他也實際上一定不會擁有少的財富，因為他們容易得到很多的財富的來源。他來到這裡是為了什麼呢？來到神的殿前是為了什麼呢？他沒有覺得自己擁有很多不同來源而來的財富覺得很驕傲。來到神的面前，他有什麼身體語言呢？遠遠地站着，耷低了個頭，用手打自己的心口，代表著什麼呢？他有什麼可以來到神面前值得神讚許的呢？又或者他更加知道自己 来到神的面前，他一无所以，他什么都不是。即使他可能拥有很多财富，他来到神的殿面前，他只是能够垂低头，抌自己的心口，求主开恩和怜悯。这样就是神看为义了吗？义到底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要学瑞利站的姿势啊，低头的姿势啊，抌心口的姿势啊，又说学下瑞利的祷文够精简，不是好像法利赛人那么长气呢？神的义在哪里呢？如果法利赛人是自恃自己的义的话，那这个瑞利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是上帝对他的怜悯。他知道在神面前他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是，就是因为他能够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神的恩典才可以开始。神的义呢，是神自己的作为，是恩典，亦都只能是恩典，因为义从来都不会出于人的，是来自神自己，源于神自己，亦都属于神自己，由神自己去界定，由神自己去给予，真是不在于我们的言行、品格、成就、拣选或者我们去界定。只有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所耻，我们才可以接收到这份的恩典，这份的恩情。有时我们总是要到我们无计可施、无路可逃、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到神的面前，才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可以自夸，没有东西可以自恃。有时呢，我们又觉得自己个人都不差，即是一看我的样子又知道我乖学生啦，品格又不差啦，学识又不差啦，能力又不差啦，职业又不差啦，人际关系都不差啦，我们就以为我们有这些东西就可以更加容易讨神的喜悦，或者做一个我们眼中好的信徒。岂不知神的义或者是神的恩典当中，这些都不是最重要。又或者我们都很热心追求，好像法利赛人那样，但是这样又怎样呢？当我们看这个世界呢，总是有人比你以为自己很爱主的时候呢，总是有人比你更加爱主的，总是有人比你更加敬虔的，比你更加聪明的，品格更加高尚的，更加热心追求属灵的事的，更加委身神的国，更加乐意奉献，更加愿意为神牺牲，亦都更加熟悉圣经，更加多恩赐，很丰富的人生的体验。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些什么可以自以为傲的东西呢？或者是自恃的东西呢？有些什么我们需要自以为傲的东西呢？在十六世纪呢，有个修女叫做大德兰，她呢写很多讲祈祷的书，其中一本呢，她里面这样讲，她说来自上主的恩惠是会让人觉得自己不堪配受这个恩惠，而非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她提醒着我们，上主的恩惠是会令到我们更加觉得自己不堪配受这个恩惠，而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举一个更加近的例子， 2013年，即是六年前离世的一个的牧师，他叫滕近辉牧师，他是我们华人或者香港教会比较熟悉的一个属灵的长者。虽然到我的年代其实都比较陌生，但是呢在这一辈里面，在起码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人呢，当中呢都有人是接触过他或者是经过他的牧养。他在1946年呢外文系的大学毕业，后来在英国进修神学，30多岁得到法学博士。他一生都参与在教会的牧养，他在北角的宣道会牧养了30多年，他参加很多的报道工作，他参加很多差传的工作，文字事工和神学的教育事工。他曾经担任过建道神学院和中国神学研究院的义务院长，又有几次参与过我们都熟悉的港九研经培灵大会的讲员。他由他年轻时代到他离世，他都参与在不同的服事当中。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字叫做《都市恩典》。他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86岁，他去到92岁才离世。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他这样写，他说向后看都是恩典，向前看也都是恩典，感谢主恩待一个不配的人。一个很资深为了华人教会付出了一生的一个牧者，可能经历过侍奉当中很多高高低低、起起跌跌，人生的得得失失。当他去到晚年的时候，他回顾的时候，他说向后看都是恩典，向前看也都是恩典，感谢主恩待我一个不配的人。唯有我们好像这个垂头垂胸的碎利，自觉不配，人呢才可以真正经历神的恩典，让神的恩典成为真正的恩典。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这个是神国的价值观，这个都是神眼中的义。我们同心的祈祷，让我们有一分钟的安静在神面前，让圣灵亲自地向我们去提醒。